好，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第72回。72回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篇章，它的整个牵涉到的情节各方面都比较单纯。可是72回跟71回当然有一个很密切的连接，那这个连接就是在71回的结尾，贾母的丫头鸳鸯到了大观园，很偶然的状况里面发现了思琪，迎春房里的丫头思琪在跟她的表哥在见面。那所以这个事件在71回结尾的时候只是轻轻的带到鸳鸯不愿意涉入，他就把他们两个放掉了。那可是到72回的时候他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就是鸳鸯怎么样面对这件事，以及思琪怎么样面对这件事。那么从鸳鸯的角度来讲比较单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丫头从八九岁被卖到贾家来以后，他们有一个培训的过程。那这个培训的过程其实小说里大概都没有写到，可是大概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应对进退，包括怎么端茶出来，因为这种穷人家的小孩卖进来的时候八九岁根本没有这种训练，包括怎么倒茶怎么沏茶，那端茶出来的礼貌是什么，其实是一个蛮严格的东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小女孩都是住在一起的，等到他们大概训练到一定的程度，他们才发放到各个房里去，有的人就送到宝玉怡红院，像袭人啊晴雯。其实袭人跟晴雯本来是贾母的丫头，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贾母作为家族的第一代，她大概是这个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她教会很多很得力的丫头，所以袭人晴雯都是原来她训练的。那训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因为宝玉生下来了，那这个孙子他特别的疼爱，他就不放心宝玉身边的管他的人，他就把自己身边最得力的两个人，一个是袭人一个晴雯，就拨到宝玉的房里照顾宝玉，就到了怡红院去。然后他自己身边留的就是鸳鸯琥珀，这几个丫头。所以我们知道说鸳鸯变成贾母身边不能少掉的一个人。有时候我用了一个形容词说，他是那个老年人旁边的这个有点像看护一样，特别的看护一样。可是其实不止这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贾母所有的东西放在哪里都会问他，所以他也是特别助理。或者说要传话的时候，我们看到71回贾母说对于喜鸾四儿要特别照顾，要传话，也是派鸳鸯去传话，所以他的角色很复杂。可是基本上贾母一扫掉这个角色以后，他整个生活都会乱掉，这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假设要跟他要这个丫头做妾的时候他就拒绝了，他认为说这是他身边最得力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就看到鸳鸯也好琥珀也好，或者是这个宝玉房里的袭人晴雯，还有紫鹃，可能大家记得紫鹃也是贾母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外孙女林黛玉爸爸妈妈过世了来依靠他，那他也特别疼爱这个外孙女，觉得不放心，所以他又把他自己身边最得力的紫鹃就派到黛玉房里去照顾黛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丫头的训练的来源寻找一下，你会发现大概都是从贾母房里分出来的，就是凡是跟在贾母旁边一段时间，大概这个丫头就会被培训到比较可以去担当重大的事件。那么所以因此你也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贾母之后像王夫人邢夫人她的几个儿媳妇好像都没有她的能耐，就是她在训练人上面有一点，我相信训练当中有严格的管理，其实也有人性上的了解，你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得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政府单位或者说一个私人的企业常常很重要，说有一代做得不错，可下面你怎么带出新的人，常常觉得很难，常常碰到有些朋友就觉得怎么去交班的问题。那这种是说你在长时间当中你如何去培养了一个比你年轻下面一代可是你可以放心把东西交给他的人。然后你常常会听到同年龄的朋友说，哎呀真的累死了，说应该要退休要交下去，可是交不下去。可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自己的重要，可是其实也说明了 训练上没有做好。因为如果训练做好的话，你是要慢慢抽身的。那因为一个再大的企业或者一个政府的单位都不可能不放手。所以我觉得贾母的了不起是他在所有的人的管理上，他最后以这个人作为主体的东西，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客观的法律，他相信人管好了以后，这个人可以带出制度出来。所以凡是鸳鸯管的事情他就放心，凡是袭人晴雯在宝玉那边他也放心，那么或者是说派到黛玉那边的紫鹃他也放心。好，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贾母这个角色的大树的意义，是说都是从他这棵树所发出去的种子，所以生长出去的很多生命力是构成了这个家族的某一种稳定，或者这个家族的某一种繁荣。